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王自勉，我是一名76岁的老人。下面为你朗诵一篇我写的文章，题目是我是哪里人。我参加的微信群进行过一次很有意思的讨论，我的家乡在何处。对于我们这些漂泊过四方、搬过多次家的老年人，这的确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。有的群友说，籍贯在哪里，那里就是家乡。在中国大陆填履历表，往往有籍贯一栏。记得上中学的时候，第一次填表，不懂得籍贯怎么填。老师说，籍贯就是你的家乡，也就是祖先居住的地方。我听了之后还是不甚了了，祖先多了去了，按哪一代填？孔老夫子住在曲阜，难道他的第70几代子孙现在分布在天南地北，籍贯都要填曲阜吗？后来知道，籍贯在民国的时候已经精确化，规定为祖父的居住地。按照这个定义，一个人的家乡在哪里是由祖父来决定的。如此说来，我的家乡应该是在松江的某个小镇。然而我对那里只有依稀的印象，十几年前回去过一次，发现早已是人物两非，几乎认不出来了。我不禁问自己，这里是我的家乡吗？或许只能称为故乡吧。有的群友说，出生在哪里，那里就是家乡。在美国填表格时，有两个很重要的栏目，就是出生地与出生日期。依据这两项，就可以查到每个人的详细资料。按这种说法，一个人的家乡在哪里，是由父母来决定的。那么我的家乡应该是在上海市区。不过仔细想想，若是一个人的父母经常搬迁，那么出生地只是过路客栈而已，把那里作为自己的家乡未必合适。还有的群友说，在每个时间点，每个人的户籍或纳税地是唯一的，因此户籍在哪里，在哪里纳税，那里就是家乡。按这种说法，家乡在哪里是由自己的人生道路决定的。然而此说也未必确切。我5岁的时候就离开出生地，之后为了求学和就职，户口所在地和纳税地变动了好几处，难道那些地方都是我的家乡吗？想想自己这大半生，注定就是漂泊四方的命。我在籍贯地只住过2年，在出生地四进四出住过19年，在东北住过7年，在南京上大学住过5年，大学毕业后在苏北工作10年，后来更是远渡重洋来到纽约。按照老的观念，纽约实属异国他乡，可是我和家人已经适应了在这里生活。如今我们在纽约居住了30多年，远远超过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住过的年头。年深外境有5境，日久他乡即家乡。作为一名科学家，我在纽约还实现了为科学殿堂添砖加瓦的人生理想。其实仔细想想，家乡不一定是籍贯所在地，也不一定是出生地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过，我身本无乡，心安是归处。宋代大词人苏轼说得更明确，此心安处是吾乡。如此说来，家乡是自己心灵的归宿之地。 住在什么地方能让自己的灵魂感到自由，那里就是家乡。如果有人现在问我，你的家乡在何处？我会回答，我的故乡在松江，出生在上海，而在纽约住的时间最久。我的居住地和灵魂归属决定了我是纽约人，纽约就是我的家乡。我的名字叫王自勉，今年76岁了，住在纽约。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段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，题目是宋钟与宋敏弼。谈起东方遇上西方，大多是指中国人远道来到美国，由于语言文化背景的不同所遇到的文化冲击。其实美国人碰到中国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我所在的研究中心大约20年前有位华裔的研究员退休，中心为他举行欢送会。这位研究员回顾了自己的工作，不少同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感言，中心的主任也感谢他多年的贡献。到了欢送会的最后环节，主任拿出一个包装华美的礼盒，说是精心挑选的，送给这位华裔研究员，祝愿他退休生活愉快。按照中国的习惯，收到了礼物是不能当场打开的，以免显得迫不及待。但是美国的习惯恰恰相反，收到了礼物要当场打开，并且表达喜欢与感谢之情。到什么山唱什么歌，这位华裔研究员自然按照美国的习惯来行事。当他把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装纸打开，我们几个在场的华人不仅面面相觑，礼物竟然是一只小座钟。在汉语里面，座钟的钟与终结的钟谐音，宋钟听起来就是宋钟，因此把钟当成礼物送人是中国人的大忌。可是老美有几个懂得这个呢？可怜那位华裔研究员，明明知道这个礼物不吉利，还是强颜欢笑，表现出高兴的样子。与这个宋钟的故事相比，我亲历的第二件事就更加离谱了。我们这个社区住着多个族裔，有白人、拉丁裔人和非裔，也有少数的亚裔。前不久，社区的老年中心挂起了大红灯笼，来庆祝华人春节。中心主任特地请来演出团体，表演中外舞蹈和歌曲，博得了热烈的掌声。演出结束以后供应午饭，平时呢，这里以吃鸡和牛肉为主，但是那天的主菜却是带有中国味道的猪肉。所有这些都让华裔老人很感动。用餐以后，大家准备离开了。老年中心的主任说，大家别急着走，下面还有惊喜。工作人员随即捧来了一个大箱子，里面满满的装着红包。老美们接过红包，既高兴又好奇，华裔老人心里当然也是暖暖的。然而当我们打开了红包，不仅大吃一惊，里面除了两粒水果糖，只有一张如假包换的冥币。冥币的上面呢，用中文写着闽通银行，中间印着不知道是阎罗王还是地藏王的头像。拿着这张面值高达10000元的冥币，我们真是啼笑皆非。冥币是中国人在清明节的时候烧给死去的亲人的，给活人送冥币可以说是闻所未闻。老美只知道华人过年要送压岁钱，于是他们特地跑到中国城，误把冥币买来当成压岁钱送给活人。 这时候老年中心的主任问大家，大家今天高兴吗？老美们高声应道，高兴。而我们老中却只能报以苦笑。宋中与宋闵逼是典型的因为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而造成的文化冲击。遇到这等尴尬事，我们当然不便当面点破，否则必定让老美难堪。不知者不怪，我们还是等到时过境迁，再向他们点名，老美就不会重蹈覆辙了。我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，再见。